各位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新年好。我们感谢主，我们有时候在新年的时候彼此祝福，我们总觉得这个祝福只能用一年，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祝福，我念给大家听，也是借着念这段经文祝福大家。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阿们。好，让我用一点时间把我的电脑弄起来。在看这段经文之前，要对今天的题目必须稍微交代一下，免得有抄袭的嫌疑。尤其是前半节，是或不是，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句子，很普通的片语，但是它的英文 to be or not to be本来也是一个很普通的片语，很普通的句子，但是这本来很普通的句子，现在当你念的时候，好像在念别人注册商标一样。我还记得我中学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我们的英文老师摇头晃脑的念 to be or not to be， 因为后面还有下一句，会的人念出来。That's the question， 对，你看，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句子。当我说 to be or not to be 的时候，你们已经在等着下一句的 That is the question。 这是一首诗的第一句，出自莎士比亚名句《哈姆雷特》，因此就盖上了注册商标。王子哈姆雷特被紧急召回王宫，因为知悉他的父王去世了。回到王宫之后，却发现他的叔叔坐上了王位，不是这个王子继承王位，是他的叔叔坐上了王位。他的叔叔也娶了刚刚去世的王的妻子，或许借着这个娶了王的妻子来作为一个借口坐上了王位。在夜间的梦中，哈姆雷特见到父王的亡魂，得知是被叔叔杀害的，他必须报这个杀父之仇。不但如此，这一个梦中见到父王的亡魂之后，他开始明白自己的身家性命都难保，因为活在一个险恶的环境里，他就开始装疯卖傻。他的叔叔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就设了一个圈套，安排哈姆雷特心爱的一个女子，甚至于有可能就是他的未婚妻的一个女子 Ophelia。有一天，在哈姆雷特要经过王宫里的一个房间的时候，这个 Ophelia 好像在那里读书，不经意的在那里读书，被哈姆雷特巧遇。也就是说，似乎是一个只有两个人隐秘的场合，但是他的叔叔在那个房间的后面，躲在那个柱子后面要听。哈姆雷特会不会真情流露，把他的自己面对他所心爱的 Ophelia 表达出来？ To be 是我自己 or not to be 不是我自己， That is the question， 那是问题的症结。这是一个悲剧，这是哈姆雷特 这个年轻的王子一生的悲剧。他有隐藏的企图，所以他没有办法将自己表达出来。周围的人也有隐藏的企图，这是一个悲剧。但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人类有一个更强烈的悲剧，更应该震撼我们人心的悲剧，更应该触动我们感情的悲剧，就是当一个完全没有不可告人的企图，不需要隐藏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坦诚的，他是光明的人物，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个人物表露出来，这个人物的出现所要带给周围人的全然是益处好处，他仍然要有这个挣扎，是或不是，为或不为，他仍然要面对这个问题，面对这个纠结。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这个事件就是这个样子。你究竟是谁？你为什么没有缴丁税？这里的丁税是圣殿税，它的出处是从出埃及记三十章就开始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那时候有会幕，那时候对着所有犹太的男人，成年的男人都必须缴交半舍克勒的银子，这个银子作为来支持会幕所有的开支，所有的需要。到了希律王的时候继续下去，不但继续下去，还比那个时候要缴更多，因为通货膨胀，因为他盖了一个非常宏伟的圣殿，他盖了一个让百姓非常满意的圣殿，然后当百姓非常满意痛快的时候，圣殿税也增高了。纳还是不纳？缴交这个税是每一个犹太人的男丁必须做的事情，你交了之后你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当你是圣殿的主的时候，你说我不纳，你明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连律法都不守，连律法要缴圣殿税都不守，你凭什么教导？你凭什么讲真理？你凭什么带门徒？你凭什么传道？是或不是？为或不为？耶稣一直面对这个问题，面对这个是或不是、为或不为问题。我今天等一下要给大家看几个经文，福音书中有许多在记载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耶稣面对这个问题，而我今天所举的经文只是从马太福音出来，因为今天读的是马太福音十七章，而在马太福音十七章里面所记载耶稣面对这个问题，面对这个纠结，还不只是我今天列给大家的，但是我就给大家看几个就好了。从一开始就是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面对是或不是、为或不为的问题。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第五到第六节，这是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之后，马上被圣灵引领带到旷野里面去，面对撒旦的试探。而撒旦对他的试探，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看到没有？是或不是？你是吗？你是神的儿子吗？你是的话，你应该有那个本领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的。你变还是不变？耶稣变了没有？没有。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人，你看问了一次还不够，再问一次，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再问一次，你究竟是还不是？你究竟做还是不做？你跳还是不跳？从一开始，然后在传道的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的面对这个问题。马太福音第九章一到六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一个场合，这里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浅妄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场合，不知道是不是安息日，大概不是，因为你从这段经文里面，似乎这周围的人对耶稣，若是耶稣行神迹使这个摊子站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但是在这个关口上，耶稣讲了一句话，很让人惊讶的话，说，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为什么？是或不是？为或不为？他不只是一个江湖的术士，他不只是一个可能在当时，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是有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够使一些病人的医病人得医治。所以他加上这句话，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不只是解决你身体的问题，你的罪赦，这是当时的人说，他说浅妄的话了，怎么可以呢？我们可以允许江湖术士在我们面前变花样，但是使人罪得赦免，这是上帝的权利，这是上帝保留只有他有的权利。浅妄的话，为或不为，他做了。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十四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又是这个问题，是或不是，为或不为。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四节那里记载同一个事件的时候，写的就更鲜明了。耶稣在那里讲的话，在马可所记载当时耶稣讲话的内容当中的一部分，就比马太记得更鲜明了。耶稣在那里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在这里耶稣似乎还留了某一种空间，好像就是说，好像人家问他，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耶稣在马可福音记载，就是说，你如果要做事情，在安息日你是行善可以吗，还是行恶可以？我们当然会说，如果两个要选一个的话，我们当然会说行善可以吗？你救命可以吗？你害命可以吗？当时任何人听到这个问题都应该说，好吧，二选一，很困难，我们的律法捆绑我们，在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但是这两个选择题你非要我选一个，我必须回答救命是可以的。马可记载他们什么话都不讲，所以马可记载说，耶稣就怒目看周围的人，是 或不是，为或不为。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明明知道人家来抓他的小辫子，他做了。最后还是这个问题，还是这个问题。马可福音二十七章十一到十四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是还不是？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控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你是做了这么多事吗？为或不为，你回答还是不回答？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惊讶。这个人物太奇特了，是或不是，为或不为，到最后还是这个问题。你如果觉得只是在审问的时候他被人问的话，他挂在十字架上，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八到四十四节，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你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各位弟兄姐妹，最后挂在那里只剩几口气的时候，还是这个问题，是或不是，为或不为，你是神的儿子吗？你下来还是不下来？祭司长和文士比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子的讥笑他。到最后还是这个问题，是或不是，为或不为。比拉多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回答了，你说的是。但是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他又什么都不回答。当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路边经过的人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从上面下来吧。完全的沉默。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完全的沉默，完全的沉默。如果我们把以上这些经节让大家看到的观察综合起来的话，我有一点要注解一下。因为我曾经读到这样子的说法，说当耶稣面对撒旦的试探的时候，只能照着我们现在读到历史上他回答的方式回答，没有任何的选择，因为他不能够让撒旦的激将法成功，他不能够着了撒旦的道，他不能够落在撒旦的圈套里，好像终于被撒旦抓到把柄了，好像他做了一件事，回答之后撒旦就啊哈，逮着你的小辫子了 ，disqualify。取消资格，不合格了。所以耶稣 没有自由，不这样子回答。但你从其他的场合里面，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读到了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十二章，耶稣却是做了，来到他面前的人也是要逮他的把柄，他却做了。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彼得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说的是，回答了。等到其他的人来控告他的时候，他却完全的沉默。如果我们把这些综合起来，整体去看的话，我们必须达到一个结论：耶稣是全然光明的、自由的、不受限制的，他不需要证明自己，他不需要借着回答是来证明自己，他也不需要借着回答不是来证明自己，他不需要借着做来证明自己，他不需要借着不做来证明自己，因为他是全然光明、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他是不会被 disqualified 的，他是不会被任何人，甚至于连撒旦都没有办法让他说啊哈，取消资格，不合格，榜上没有你的名。我们这些在那边的人，从小到大经历过多少次被 qualify 被 disqualify 的这个考验。耶稣全然的自由，全然的光明，若是有任何可以决定他够格不够格的，若是真的只有一个来决定的话，是天上的父。而你我所看到的，你我所读到的，那天上的父从头到尾大为满意，没有一次觉得不 qualify。 为什么我们必须明白这件事情？为什么必须这样子整体综合来看？因为这一点的另外一面，就是连我们这些信的人都应该不敢也不够格来解释这些现象。来说耶稣这次回答对了，他做对了。为什么？因为事实上 in fact，就连门徒，就连那亲眼见过他、亲手摸过他、亲手亲耳听过他的，都还是整天把这是或不是、为或不为的问题丢在耶稣的面前。耶稣面对是或不是、为或不为的问题，不只是来试探他的人，不只是那些来挑衅的人。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是或不是？为或不为？这是我们熟悉圣经知道那伟大的任性，就是彼得说了：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对不对？对。但是接着然后就是在这是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记载，从此从这个任性之后，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考试才得了100分，你不是这样子的，你不可以这样做，我已经定义你是了。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九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这是变相山上的事情，这是耶稣带了三个门徒上山之后，他的形象改变，荣光大发，后来摩西也出现等等。然后下山的时候，他又讲了一次，人子还没有被杀，还没有在第三日复活。然后马太福音十七章，我们刚才读到的，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翻译翻得非常好，因为原来这个意思是充满了忧愁，充满了忧愁。至少三次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至少已经跟门徒这件事情讲了第三次了，门徒却大大的忧愁。忧愁这个字，如果你找这个字在新约其他的地方被使用了这个希腊文的字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个字的意思其实非常广的，它包括伤心，包括痛苦，包括不安，包括烦躁，包括困惑，包括苦恼。意思也就是说，讲这第三次的时候，门徒心里面还有很大的苦恼，是或不是，为或不为。而这至少第三次讲的时候，他们还不可以吭声，因为上一次吭声的人被叫什么？现在连问问题都不敢问了，极大的苦恼。是在把这件事情交代之后，马太才记载有人借着纳不纳丁税来挑衅。马太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先记载门徒大大的困惑、大大的不安、大大的忧愁，然后再讲这个来缴丁税的人、收丁税的人来问这个问题？反对的人因为不想接受，已决定不接受耶稣，只想找任何的理由借口来继续排斥，所以造成这个是或不是、为或不为的问题。跟从的人，那时候的门徒，你与我，虽然想相信，也只想，也只能照自己愿意能够接受的范畴来相信，所以同样造成是或不是、为或不为的问题。然后你看耶稣解决这是或不是、为或不为的问题，他终极的目的都是为了人。这位光明的、坦然的、自由的、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他的回答就是为了让人得造就。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六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不只是一个能够行异能的术士。当人子说你的罪赦免了，就赦免了，一了百了的赦免了。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二节，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把你的手伸出来，都是为了造就人。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六到二十七节，我们刚才读过了，当那收丁税的人来说，你们的夫子、你们的先生缴不缴税，彼得可慌了，对不对？ 哇，我们的老师被批评了，我们可以不要了，那，这是彼得的回答。所以进到房间里的时候，耶稣说：“西门啊，我要听听看你的意思怎么样？地上的君王缴税的时候，是跟外人缴还是跟自己儿子缴？当然，儿子免税嘛。”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这个恐怕有一点翻的不是那么好哈。他原来的意思，为了不触犯他们，为了不绊倒他们，就连在这个时刻都是为了人的好处，所以就叫彼得去钓鱼，问题就解决了。钓上来鱼，嘴巴里有一块钱，那个时候收的是一个人是半块钱。耶稣说：“彼得，拿去缴，你的我也包了，我请客，不要麻烦，我本来是免税的。”不但解决了，不但没有绊倒那些来找毛病的人，还有更深刻、更细腻、更生动的层次。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读到约翰福音有记载，耶稣带着这些门徒旅行不当的时候，明明随身都带着银囊的，为什么不就说银囊里面拿出一块钱缴了就结束了？为什么叫彼得到加利利湖里面去钓鱼？让彼得亲身去经历耶稣这一个像谜一般的人物究竟是谁。前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我们的和合本翻的是有一点含蓄，其实应该是把钓上来的第一条鱼。我也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卡森这一位现在福音派里新约可以说是最受尊崇的神学家，他写的一个学术性极高的解经书，我实在蛮佩服这一位神学家的学术家。他在这一个极高的学术位、极高的解经书里面加上了一句，他说在所有其他新约记载这些渔夫做的事情，每一次都是用网去捕鱼，只有这一次是用钩子。很含蓄，但是读的人就懂这意思了。其他都是用捕的，你一网捞上来八九十条，把他们嘴扒开来看看哪一个鱼里面有钱。这个说：“哎，你用钩子去钓上来的第一条，哇，也没有说钓到你钓到为止。你们有没有钓鱼钓到为止的？我就有过。”刚刚林牧师才说，我们过去这两天是新年，我们中国新年要吃什么？不是鱼呀、啊，一个用包，不要叫饺子，叫什么？元宝？怎么能够随便讲饺子呢？过年了还这么俗？过年要吃元宝的，为什么？因为那个玩意不但长得像元宝，而且我小时候对，哎呦，今天这个玩意叫元宝的原因，是因为妈妈会在我们家五口，所以她跟爸爸决定每一年要包100个元宝，不是100个饺子哈，一个人20个。然后这元宝里面，100个元宝里面有一个是真元宝，放了1毛钱。谁吃到，那年神就特别有福。我记得我第一次懂事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哇，吃饭可没有这么合作的了，拿了钱哗啦哗啦往里面就往里面塞，而且去家之前我还看看这个元宝的外形是不是有点稍微凸出来，稍微判断一下。妈妈说不行，这全部是你吃到就吃到，我小孩子这么看，没吃到。 我忘了是我 哪一个讨厌的哥哥姐姐迟到了。我那天晚上极不痛快，非常的生气，除夕夜那边生闷气。第二年我聪明的妈妈就决定，我也不知道她究竟放了多少一角钱在那100个元宝里，我记得的是我吃到了，哎呀今年运气好了，可是我不晓得，所以我就接下来就大口大口咬，再咬到第二个的时候，我告诉你牙根都差点咬断了。你钓过鱼吗？你有在那里说我一直碰到为止吗？更痛苦的是，我还以为这就算了，后来还居然咬到第三个。第三个咬到的时候，那一口咬下去的那一角钱是站着的，小孩子的牙缝比较大，你知道吗？一口卡在我的牙缝里，哎呀，这下元宝跟你过一辈子吧。你钓上来的第一条太神奇了，神机。但你知道这个神机对那亲身经历的彼得之外的人有可能是什么？商机。这个照片不是随便照的，你看薯条、柠檬，就那么几条干菜，上面一条鱼 ，tilapia， 这是 tilapia， 这是加利利海多得不得了的 tilapia， 无锅鱼。无锅鱼不是上等鱼，无锅鱼不是上等鱼。但是这个在加利利海照的照片，在加利利湖的景点周围的餐馆端上这道菜的时候，就这么几根薯条，一条无锅鱼，你吃完之后付的钱美金大概要将近30块美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彼得鱼。放薯条我们都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欧美人是爱吃薯条，特别是美国人。哇，你看那些美国人下了那个巴士， Let's get Peter's fish。 有一些餐馆在这个彼得鱼的嘴巴里放一个现今以色列人的一个小这个铜板，你说不值得。如果他们放了真正古币，对不对？那就值钱。我告诉你，千万不能够放古币。为什么？因为在以色列有导游这样子告诉我们，导游说你们要买纪念品，我带你们到观光局批准的纪念品店买，你千万不要像路边的小摊那些拿上来卖东西的人还说什么，哎呀我们这里有古钱啊什么，千万不要跟他买。其中有一个观光说会卖到假的，他说不不不不，你买到假的就算了，你买到真的你就完了。他说你们出境的时候比你们入境查的还严，因为所有在我们以色列境内所有这些古物都是我们的国宝，只有我们观光局批准的才可以卖，任何人私运我们的国宝出去马上把你抓下来。我告诉你，在出境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 X 光都照过了，那些警察箱子打开伸手在那里摸，拼命的摸，拼命的摸，摸到了一包死海的那个 mud 的那个泥巴，然后就说你有这个死海泥巴？我说对啊，我住旅馆的时候摆在床上的，你要我怎么办？说是免费的，他就笑一笑，没有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导游是不是在骗我们，我不知道这个导游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只能到他去带我们去的观光局许可，但是我告诉你，他讲了一件事情我是相信的。他说我们以色列到处都是国宝，我们有一些土地上我们根本没有去挖，我们都不晓得会挖出什么谷物来。他说如果有人跟你说这个谷币是真的，说不定是真的，但你不能买，因为你没有那个在观光局许可的店买的时候，你就是私运以色列的国宝出去，你是一个走私者。我相信在那个小小的土地上曾经住过迦南诸族，犹太人住进去，住进去的时候埃及人攻打过他们，摩亚人打过他们，亚门人打过他们，被亚述王朝占据，被巴比伦王朝占据，被波斯占据，被希腊占据，被罗马占据。我相信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谷币，我相信加利利海底下是有很多的谷币。有人可以轻描淡写的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一条鱼在已经有那么多谷币的湖底，有一条鱼吃了一个谷币被钓上来，有什么了不起？超自然的事件一旦发生了，就会在这个自然界里面被当成一个自然现象来观察，来分析，来质问，来挑战。但对彼得，没有任何世人的嘲笑，没有任何的商机可以把这个经历从他的生命中夺走。这可能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灵命贫瘠苍白的关键。这是一个什么时代？ High demanding, low committing, 要求极高，委身率甚低。我们都想经历，但我们只是观望，我们不投入。你知道观望观望久了之后，多半人就变成批评者、批判者。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足球赛的这个职业足球赛的这个运动场外，当一个职业足球赛打完比赛，他们跑向一个 tunnel 要进更衣室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看台上有一些男人，他吃烤肉喝啤酒到一个地步，他的腰围已经比常间站着的八个月身孕的太太还要胖了。他可以在看台上对着那一些运动员，跑进 tunnel 的运动员，没有用的东西 loser。 那些人都是比他高壮，身体精壮，可以举重两三百磅的。High demanding, low committing. 耶稣这个独特的人物，永生神的独生子，独特的儿子，他的奇特，他的丰满，他的荣美，彼得虽然当时知道的有限，认识的有限，但就着他所知道所相信，听到耶稣的吩咐，他照着做了，就亲身得着了一个任何人也无法夺走的经历。我们来祷告。 荣耀的天父啊，天上的父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世。父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我天上的父啊，请你不要让我们停留在现今的贫瘠苍白的局面，因为你是慈爱的，因为所有的应许在你的儿子里面都是是的。奉你儿子的名祷告，阿门。